上海通话录音催人泪下，宝山区妈妈深夜狂发问。中南海同一日两大举动引学者示警，或为公台做准备。压力山大，上海防疫官员全悲剧，胡锡进证实。决战乌克兰东部，军事分析家话将最终决定战争走向。长荣长程轮在美东搁浅已满月，专家揭难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4月13号，一段上海徐汇区永康街道市民求救电话录音引发全网关注。录音中，一位老人告诉居委会工作人员，自己受不住了，药都吃完了，吃的东西也没了，现在喉咙痛，体温也在上升。居委会小哥带着哭腔回答话，自己一日之内想办法送走了一位孕妇，处置了一位过世老人，我亦都好着急，我亦都好愤怒，但是我哋无能为力，我亦都想让佢哋嚟救救我哋嘅老百姓，我真係好无奈，我比你更伤心，因为你只系一个家庭，我睇到嘅系无数嘅家庭。官媒东方网之后报道话，事发实际地点是徐汇区天平街道，当地居委会说老人是阳性感染者，已经被送到医院，叫大家放心。这位老人的悲剧也许能够告一段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悲剧在上演。因为上海市公安局已经在13号发布通告，说要严厉禁止任何抵制防疫措施的行为，要对阳性患者拒绝接受隔离等行为进行严格处理。通告列出10条被严禁的行为，有封控区内人员在封闭管理期间擅自出户，封控区和管控区内人员在居家健康监测期间擅离居民小区或聚集，违反隔离管控规定，故意破坏门池封条擅自出入等，故意传播涉疫虚假信息，亦被列入严格禁止之列。14号，另一段催人泪下的录音流传出来。录音中，嘉定马六镇一名后生仔说，自己和一位老人住在一起，两个人一啲食的东西都没了，洗钱都买不到，四处求助，但居委会、村委会、马六镇政府都说没办法，只能够互相推搪。上海某小区，一位老年阿姨因为阳性被拉去方舱医院，但因为方舱已经没有位置了，又被拉回来小区，但是小区的居民拒绝老人回家，于是阿姨只能够坐在小区门口的公交车站。网民说周来落雨了，老人的老公亦在家隔离，门口贴了封条，真是太惨了。小区居民拒绝老人回家，是因为按照上海当局最新防疫政策，一个小区内只要发现一宗阳性病例，整个小区就会被升级为最严格的封控区。上海官方警告说，大家都要积极配合疫情防控，避免因为个人违反三区防疫规定，影响整个小区，一人感染，全小区又被封控。显然中共正用连锁政策加强管控。另一个案例是虹口区嘉兴路街道，瑞音居委会发通知说，已经确诊阳性的居民，即使后来抗原自测是阴性，亦必须去方舱，如果拒绝去方舱医院，不单止个人将永远红码，永不除帽，还会连累整个小区持续封控，解封无望。熟悉中共管治手段的网民说，同文革一样，中共是在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根本不是防疫，这个是利用疫情调教奴隶，灭掉奴隶生命毫不含糊。在上海宝山区，一个两岁的幼儿深夜发烧，但因为防疫不能够去医院看病，急到发癫的妈妈质问警察，你们也都有小孩，你们有没有人性？我们纳税养了你们，你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以为中共的鹰犬警察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位妈妈实在是太过天真了。有推特用户贴出中共的警察誓词， 隔空喊话中国人讲，誓词的第一句就是警察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他们根本不是为人民服务。还有网民感叹，中国的老百姓还是未明白自己根本不是主人这件事。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王丹13号在自由亚洲发表评论文章说，当初之所以能够这么简单粗暴，是因为他用国家暴力可以压制任何民意反弹，有恃无恐的情况下，当局根本不必考虑民怨。讲到底，导致人民苦难的根源还是中国的制度问题。王丹说，事情很清楚，不结束的权制度，未来就连人民是否还能够正常生活都是大问题，这个才是这次上海封城最值得国人思考的问题。中共官媒在4月10号这日的两则重要新闻看起来没有直接关联，但观察人士却据此对台湾发出警告。这两则新闻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及习近平在海南省三亚市考察崖洲湾种子实验室和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时评人周晓辉14号在大纪元发文分析说，中共宣布建设统一大市场最重要的目的是一切由党中央说了算，从资金、人员、市场价格、供给、配给等一切都由党中央掌控，将有限的市场经济扼杀。他写道，纵观历史，通常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府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呢？除了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社会动荡等情况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战争前后。至于习近平海南行，对崖洲湾种子实验室的视察反映了他对种子严重依赖入口这一问题的关注，再次强调种子是粮食安全的关键。周晓辉说，试想下，如果北京发动战争，绝对会面临来自美欧的强力制裁，就如当下的俄罗斯一样，不会复原的北京只会加速与西方的脱欧，到时国内极有可能发生粮荒，因此新研发的基因种子也许就会发挥一定作用。这个亦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将种子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三亚海洋研究院目前的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构建南海立体观测网，二是牵头建设南海海洋大数据中心，服务于中共的所谓海洋安全、资源开发等，显然对中共海军具有重大的意义。没有这些研究数据，中共公台亦会受到阻碍。此外，三亚的亚龙湾有中共海南核潜艇基地，在海湾的东侧有四条潜艇用栈桥，长度都为229米，共可停泊16艘各型潜艇。习近平会不会秘密造访这里呢？就晓辉认为，尽管美国一再警告，仍然不能够排除中共高层误判形势的可能，而且如果中共想入侵台湾，在北京看来，俄罗斯即将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展开的大战或者是一个时机。上海封城乱象不断，基层卫生系统官员压力山大。4月14号，网传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雄致癌，家属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讣告证实消息。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石俊之后亦证实消息属实。网传消息说，钱文雄丁克家庭爱人是癌症晚期，本来思想负担就很重，疫情期间工作量大，4月12号下午在办公室自尽。消息还说，并称钱文雄4月12号下午1点19分去世，疫情期间一切从简，家属目前悲痛不已，无法接待。之后甚至传出钱文雄的妻子在发布讣告后亦都随丈夫而去的消息。胡石俊14号在微博发文说，他向上海同行求证，对方传来确认信息说钱文雄已亡，其妻安好。 胡锡进仲讲，呢一悲剧显然加剧咗上海防疫让部分基层人员不堪重负嘅印象。喺中共高层利用上海防疫激烈内斗嘅背景下，擅长雕盘嘅胡锡进长篇大论咁写到：呢一个时候，大家必须保持冷静，上海一定要将清零继续作为坚定目标。理由系明确嘅，上海唔清零，即使上海人接受，江苏接受咩？浙江接受吗？上海之外的人有哪个愿意与来自疫情这么严重的上海人打交道？这样的话，上海真的会成为孤岛，或者很快将全国拖落水。有人说这样就全国一起放开了，但这个是不可接受的，至少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它不是一条现实的路。胡锡进还为中国人代言说，中国大多数人支持动态清零，这个事实需要得到尊重。4月13号，俄军已经将部队重新部署到乌克兰南部和东部地区。最新的卫星相片显示，俄军在乌克兰至少三个区域集结了车队，其中在顿巴斯和附近地区总共多达200几部车辆，包括战车及补给用车。乌克兰东部一场恶战可能很快开打，乌克兰军队亦都严阵以待，提前布局。综合媒体消息，乌克兰军队事先炸了连接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地区的一条重要公路，并为水库泄洪，拉高北顿涅茨河水位。一名负责加强公路沿海阵地的乌军中尉向法新社表示，我们等着他们。乌克兰政府国防与安全事务顾问丹尼纽克13号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警告说，乌克兰掌握的情报资料显示，俄罗斯军情单位正在研究如何通过刻意挑衅来为动用核武创造条件，而首当其冲的可能就是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顿巴斯是乌克兰的工业心脏。军事分析家认为，即将在该地区展开的大战可能是残酷的，并最终决定战争走向。波兰防卫顾问公司罗昌主管穆直卡说，他说战斗的结果可能是双方都受到重创，双方都无法发动进攻或反攻，这一场冲突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穆直卡说，乌克兰人为了保卫国土，将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俄罗斯人将遭受重大损失。台湾长荣海运的长程轮在美国马里兰州切萨皮克湾已经搁浅一个月。长荣聘请了去年拯救长次轮的唐荣斯密特公司，不过押金两次尝试用拖船拉都以失败告终。长荣去年租借的长次轮在埃及苏伊士运河卡住六日后就脱困。最近美国海岸防卫队队长欧康纳对华尔街日报解释了为什么长程轮这么难救。他说航道原本水深50英尺，但长程轮严重偏离航道，搁浅在水深只是24英尺的地方，而这艘船食水约42英尺。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一直是个挑战。未知的变数还有潮汐和天气。据报道，救援方目前已经改用新的方式，正疏通船底的淤泥，同时在保持平衡的前提下卸下船上约500个货柜来减轻重量，最后再用两艘带有绞盘的驳船将长程轮向前拉，整个过程可能至少还需要一个礼拜的时间。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